好，第一节到十一节哦。第一节，请读。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找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这两块石放上去。耶和华将大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实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公职一职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耶和华的约柜又自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走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阿们。那感谢神哦，这里讲到十条诫命的这个由来。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比较特别，是这个末后有指望啦哦，那战火下的基督徒。那其实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哦，这是天下大事，常常会在很多的战争当中发生。那这个战争很多时候其实是出于人的一个私欲啦哦，就像我们最近看到，不管是以阿战争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哦，或是最近美国跟委内瑞拉的一些动荡，其实往往不一定是真的是是像旧约以色列人说哦，他们打的很多战，他们可能是神叫他们去作战哦，是一个圣战，往往是一个人的一个私欲底下的结果哈。但是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打战的一个状况哈。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6节。马太福音24章第6节，这里是耶稣在讲说，在降临的预兆，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然后那从第5节就开始讲到说，会有一些冒基督的名来迷惑。那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24章的第6节，我们读到第8节，第6节读到第8节，请读。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阿们。那这里就讲到说，其实到了末期哦，会有很多这个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哦，所以有时候未必是马上打仗，它是一个风声哦，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会有很多好像快要打哈，或是我告诉你我即将要打你哦，这是一个打仗的风声哦，所以我们会活在一个不安全、不平安，在一个恐惧当中。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惊慌啊，那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期待平安、期待和睦的一群基督徒，但是以圣经的这个 主耶稣的预言来讲，这些事还是都会发生啊。那这里第七节当中讲到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争不一定是国家跟国家，有时候是人民之间啊。那这常常发生在像目前非洲，其实很多国很多地方他们是内战，也就是是相同的人民，那可能是不同的部落，或是有不同的军政府军阀所带领的，所以这些事其实都会发生。那为什么今天要分享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身处在台湾，也是一个在政治上很特别的，在这个世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全世界也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生战争了，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这个战争当中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还是去很荣耀神的名，然后让人看到说，哎，其实你们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好，那真的在天国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不一样的盼望，好。那首先如果发生战争会怎么样，首先这个社会可能会有很多的假消息，那这个假消息不仅是资讯上的假消息，可能连人际人跟人互动当中都会有假消息。那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他在面临他人生的一些战争的时候，他也遇到一些假消息。我们可以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的背景就是当时候亚沙龙叛变，所以大卫，如果从大家从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开始看，就会看到说大卫他就开始逃亡了。那在逃亡的过程中就有人跟着他，那但是也有人是像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五节有示每是咒骂他。那十六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叫洗巴，那洗巴他这是米非波设，那米非波设是谁呢？他是扫罗的后裔，所以米非波设是一个瘸腿的人。那当时候大卫因为他想要恩待扫罗的后裔，所以他就恩待米非波设，那他请洗巴跟他的家里面的人都要去服侍米非波设。那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一场战役，那这个时候大卫开始逃亡。十六章第一节讲到说，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匹带酒来迎接他。所以米非波设就是带来很多物资，也就是战争的时候最需要的。那王问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他就跟他讲一些恩言啊。那第三节王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洗巴回答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的父归还给我了。那王对洗巴说，房主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也就是说洗巴跟大卫说，这个他的这个米非波设他觉得他可以拿回这个，因为他是扫罗的后裔嘛，他可以拿回这个扫罗的国了，他很高兴这样子。好，那这里是这样发生嘛，那大卫听了可能很生气，那在战乱他也没有办法去查证，所以他就说，现在这些东西都米非波设的东西都归给洗巴了。那我们如果再看撒母耳记下十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就讲到说大卫后来因为他们打胜战，所以他又回到宫里。那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四节就讲，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也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啊，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好，我们现在看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六节，十九章二十六节说，他回来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阿们。这里就讲到说米非波设他跟大卫澄清啊，就说他其实是一直在等大卫回来，那他也要跟大卫讲说因为大卫 在这个战争之前，他其实有邀请米菲波瑟都一起跟他吃饭哈。那米菲波瑟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哈，他当时候还可以跟王一起吃饭哈，而且他是扫罗的后裔哈，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大卫是其实是很恩待他了哈。好。那到了29节呢，哈，大卫就说：“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好，所以他们后来就均分地土，哈。所以，当然这个当时候的状况可能跟我们现在，这是当时候他在战争底下，大卫可能也很难去查证这些事情。那对于大卫来讲，当时候他在逃难，米菲波瑟到底对他怎么样，可能跟他的生死交关相比，是一件很小的事，哈。但我们可以看到，以圣经的这个注解是洗巴是去骗大卫啦，那所以大卫因为没有查证，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决定。好，所以当战争来的时候，第一个是会有很多的假消息，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可能会变得很动荡，很多人可能会逃出国，那再来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找安定的地方，所以大家可能会开始抢购物资，可能在全联都没有东西了，然后也不用上课了，然后假设进入戒严，我们可能连要聚会的状况都很困难，因为大家可能也不能上课，然后就是在家里等，或是躲在一个防空室。好，那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很恐惧，那所以首先就是我们要抓住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像刚刚马太福音24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惊慌了，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其实很难不惊慌。如果是这个飞弹一直打过来，或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真的还假的消息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难不惊慌。但是我们可以抓住圣经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看46篇的1节跟2节还有3节。那诗篇46篇的1、2、3节，这是以前可能少年班大家都会背诵很熟悉的经节。46篇第1节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荡，但海心啊，其中的水虽平伏翻腾，山虽因海战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就讲到说这个局势虽然改变，就像这个地啊山啊都摇动，这可能是天灾，那但是因为这个人祸或是因为战争发生，我们也不用害怕。就像这个到46篇第8节第9节说，你们来看神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战争看起来是出于人，但是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可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一场战役，就像这个乌克兰跟俄国，在他们在战争之前，这个记者就在街上访问，在要打战的前一个礼拜，问这些乌克兰的居民说，你觉得这个俄国真的会打过来吗？他们也都觉得不会，这样结果就打过来，到现在都还没结束了。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恐惧，这样遥遥无期不知道会多久的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经节的应许，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像第10节一样，我们可以休息。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必在外邦中被尊崇。也就是即使在这个很多的假消息，那可能物资不够，那可能担心不晓得下一餐会在哪里，我们心中都可以有平静。就像这个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经历很多的战役，就是大卫。大卫从自幼跟狮子啊，跟这些熊征战，到跟非利士人征战，到他跟各式各样的人征战，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跟他征战。那大卫在当中，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啊。那首先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的第6节，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讲到说，大卫他们的妻子跟儿女被掳去了，所以他们当时候到了洗格拉，那但是他们妻子跟儿女都被亚玛利人掳去。那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元帅，那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讲到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为 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神，他的神心里坚固。你想想看，这个大卫承受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跟儿女都被掳去了，好，也不晓得有没有被怎么样，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所有的人要打死大卫。那因为这些人他情绪需要一些出口，他觉得大卫率领的不好。那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却是倚靠神，心里坚固。好，我们如果回去继续看，大卫不是马上出去追，他先拿以弗得来问说到底能不能追得上。好，然后追得上，确定追得上，他才开始追赶。所以大卫虽然在一个患难当中，他还是知道应该要依靠神。好，所以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会恐惧，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也是人，所以遇到战争，遇到战争的风声，我们会恐惧，但是神是不摇动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而不是局势的好转与否。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分享。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开心，我们会有很多跟别人相处，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比如说东西不够了，那大家可能相争要买，或是甚至会有人要抢。好，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好，在这个状况该怎么办？好，那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我们的人性，还有我们是不是能够彰显出这种基督徒的一个光辉的时候了。好，那其实用讲的都很简单，但是遇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知道人性是什么。那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12:18，罗马书12:18，好，12:18这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了。好，好，那实际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那这里是讲到说，我们若是能行，总是要尽力跟众人和睦，然后我们要尽力在这个战争当中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好，好，那这个也让大家假设一个问题，假设你们家有一个防空洞。反正假设你家有一个地下室，是私人的地下室哦，你不一定要开给别人。好，那现在遇到战争了，然后你可能在里面已经存了一些物资，那你发现有很多人在外面都进不来，你会把它打开让别人进来吗？这是你私人的。好，我们打开来会有什么风险？可能很多人进来，这些人进来之后反而抢了你的物资，在战争可能没有警察，好，对不对？或是最后反而是你被赶出去，那打开来有什么好处？我们可能外面的人也有物资啊，他带进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我们打开来之后，我们外面的人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传福音啊，对不对？我们彰显基督的爱就是这个时候啊，你看我有物资，我又有空间，然后我们在里面跟你传福音，希望你有机会因为这样来认识神。好，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啊。那假设你有一个地下室是私人的，好，这是一个很你可以决定的一个状况嘛，你没有打开，没有人可以管你。但是遇到战争的时候，更有可能是假设你有一个地下室，它不是私人的，可是你还是把它关起来，有没有？你觉得，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大家知道有一些空间，他们其实一楼是公共的，就是有一些它一楼它的有一些社区，他们的一楼其实是它是在申请的时候，它是一个算是公共空间，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进去这样。但是我们目前的可能很多人的设计是把它关起来，然后检查的时候把那些门全部打开，就说我们这是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这样。好，假设这也是一个防空的避难室，而且是不是私人的？面对的战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把它关起来，他觉得没关系啊，你政府要罚我，你就是罚我15万还是怎样，我就是要把它关起来，因为我就是要保护我自己，我不想要管这么多人。好，所以战争就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候。好，那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忍耐。好，我们看这个 在马太福音24:13，这里就讲到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其实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生活起来会非常辛苦啦。那当然这个马太福音24不只是讲的是这个属世的，还有属灵的一些冲突，所以有很多人会被杀害，基督徒会被杀害，会被陷在患难里。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在这个苦难当中，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想办法去忍耐，然后求神为我们开路。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假设战争发生好了，那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是要希望我们的国家赶快打胜战吗？还是希望战争赶快过去？还是怎么样？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像在打球。比如说我们打奥运的时候，如果我们跟日本队比赛，那我们台湾的耶稣教会信徒一直在为这个中华队祷告，希望会赢；日本的耶稣教会信徒也一直为他们日本队祷告。然后你是神在天上，你觉得这个是要判给谁？这个也很有信心，那个也是大发热心。好，那其实战争也有点像这样子，就是这个冲突的原因当然很复杂，那各说各话，但是可能这个两个国家或许都有神的信徒，或许也都有神即将要拣选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一直这个祷告只是为这个战争的胜利祷告，那我觉得这可能未必符合神的心意。我们要祷告的应该是希望在这些所有的过程当中，神都可以保守这些他的选民，然后保守我们的福音工作，让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神的福音还是可以开展。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有一天上战场，结果你这个枪举起来，然后你可能在跟一个人近身肉搏战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掉出一张福音传单，是真耶稣教会，对岸这个福建的信徒等等之类的，那你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是很为难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状况，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但是也有可能发生。那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他就是曾经面对这种要跟同胞互相拿刀厮杀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那我们可以看神是怎么样帮他开路。我们一样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9，撒母耳记上29，我们要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4哈。撒母耳记上29的背景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非利士人要跟扫罗做最后的战役哈。扫罗在28写说他很恐惧哈，他还去找交鬼的。那29，非利士人聚于雅弗哈，他们就要开始来招兵买马，准备要征战哈。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王叫雅吉啦，那雅吉底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大卫啦，那当时候大卫理论上他就要出征去攻打他自己的亲兄弟以色列人，那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机，在撒母耳记上29:4，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说，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不可叫他与我同征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歌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阿们。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吉后来就叫大卫来跟他说，你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你还是不要来征战。那大卫还有跟他说，我做错什么呢？我不是表现很好等等之类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这样子保守大卫，让大卫免去这样跟他的的手足征战。如果他真的去征战，就算扫罗死了，有一天他要当这个以色列王，他这个要当也会当得很不很言不正名不顺，毕竟他曾经是这样的去征战他的同胞。好，所以在战争当中我们忍耐，第二点是我们要忍耐到底，然后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追求和睦，在各式样的情况下尽量的追求和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战争底下我们要去顺服神的旨意，胜过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想望。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一样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跟着我们来看二十五节，这个时候一样是大卫他被亚沙龙追赶，那当然大卫可能心中会觉得他生出亚沙龙是因为他去抢别人的太太，所以他生出亚沙龙，所以他大概也会觉得这场战役是神的一个惩罚，所以大卫在这个战争当中他其实是相当的姿态很低啦，然后他也是很就是很像一个做错一些事情的人，所以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有这个祭撒都啊跟扛约柜的利未人，他们一起要把约柜扛出城，想要跟大卫一起出城，觉得这样神会比较保护。那二十五节说，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神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许愿，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阿们。也就是说，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是对他的这个生死很交给神的，他没有说我就是一定要活着，我就赶快约柜赶快带出来，他很去了然他的生死，他觉得希望神是可以许诺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战争当中我们可以存的一个心态。我们今天不管是战争的时候我们留在这里，或是我们有其他的国籍，我们跑到其他地方等等，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你可能逃到其他地方活比较久，在这里可能被一颗榴弹打了，然后享年三十几岁等等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学习像大卫这样，我们有这个愿神的旨意，愿神按他的旨意待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相信。好，那我觉得大卫还有一个地方做得不错，这就是说战争的时候大家会有各自可以去的地方嘛，就像这个之前俄乌战争，有些人就跑到邻近的国家，那有些人他可能身份的原因被迫留下来，或是他自己对国家的一个的情愫等等他留下来都有可能，每个人都有可能不一样。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到时候信义可能聚会的人剩下一半之类的，而且原来他有绿卡，原来他什么，反正每个人就有一个不同的归宿。那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就像神怎么样看我们这些人，我们就用耶稣基督的心肠去看这些人。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我觉得大卫这个地方也是做的，我觉得我蛮欣赏的啦。我们可以看一样是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九节啦。好，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九节，这里就是有一个这个加特人以太啦，他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一个，他其实他是从外邦来的啦。那十九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阿们。也就是说，大卫他面对这样生死交关，他应该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助长他的军队嘛，他应该用各种方法说，你也是属我的，你也是属我，你们大家都是属我的。但是大卫在面对别人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是有办法去讲出这样的话，说，我希望你回去，因为你跟我也未必能够给你一个好的住处，那你就回去，那愿神用他的诚实待你。那这个以太他后来就选择继续要跟着王一起过河了，所以他们就一起过这个吉伦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希望说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是越多越好，或是很有钱，或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实际上可能每个人会有他一个不同的选择。那当然我们用这个地上的观点，比如说你要战争，你需要很多人，你会希望大家都跟你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更高的角度，我们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战争是一个地上的事，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战争当中大家都保持我们的信仰，然后不管 这些人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可能去其他地方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像大卫这样，我们祝福他说啊，愿神用他的慈爱诚实待你。那而且如果用整个救恩的格局来看，神的救恩是要传到这整个世界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战争底下，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这样跑到很多地方，或许福音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传开。就像当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保罗在斯提凡被迫害之后，他们就大遭逼迫，那大家就四散。那四散之后就开始在很多地方传福音。好，那再来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累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有几个问题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请秉峰可以帮我们放个轻音乐，我有提供三个问题让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发纸啊，所以大家就自己在脑中排序这样子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战争的时候，你觉得你最担心失去什么东西？那我自己有罗列一些东西啦，就是健康、财富啊，家人相处啊，家乐团契啊，提摩太团契啊，这个教会时光，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罗列啊，你们家的宠物啊，你们家的 Peggy 啊，等等这样，就是你觉得对你来讲，战争来，你最担心失去什么东西？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已经发生战争了，那大家会很担心，那你会想要用什么的？什么样的经文或是什么样的诗歌，如果只能选一两节或是一两个诗歌，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经文来勉励弟兄姐妹？好，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你就想你现在在的这个社区，或是你的战争计划，你是可能是逃到南部，逃到国外，飞去哪里等等，在这种战争状况发生，你怎么样去传福音？不管你是有这个机会，你可以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能不能在那里传福音？还是说，你就是在台湾，你可能躲到一个地下室，你在那里，你觉得你要怎么传福音？还有你可能最先想要跟谁传福音？这样，好，我们有三个问题，然后，秉峰可以帮我们放个类似教会音乐，我们给大家思考一分钟这样子。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自己分享，我觉得我会准备这个主题，其实是跟，当然我们就是跟我现在有小 baby 然后有关联啦，就是会想说，像我觉得，如果战争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担心我儿子，太太也会啦，我可能比较担心我儿子说，他这样子，如果我们战争假设三年，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继续长大嘛，那会不会因为这三年的这个状况下可能影响他的发展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如果说要跟别人分享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很适合用诗篇四十六篇，就是神是我们的患难，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好，那我还没有想到说要跟谁传福音啊，可能应该是跟左邻右舍传福音之类的。到时候我们说天国近了，大家就会很有感觉，不会现在觉得天国很远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战争当中，接下来我们刚刚讲三个，一个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恐惧，然后我们抓住应许，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忍耐到底，并且在战火当中努力去追求和睦。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好，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不管这战争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喜欢的。好，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应该把握这个传福音的契机啊。那我在这个准备道理的时候也看，在网络上看一些资料，好，那就是说乌克兰他们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刚开始在赫尔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地方，就是离俄罗斯很也算他们想要 攻打的一个地方啦，在克里米亚旁边。那在赫尔松当时候就有一个教会，他们就是有持续聚会，那他们那个时候离俄罗斯的地方只有 1.5 公里，所以非常近，他们就隔一条河而已。那但是那个地方还是有持续聚会，他说本来那个地方聚会平常都在100个人，那个时候有500到700个人，就是涌入很多人啊，所以这个战争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当然战争我们是可能会很不方便，我们会很害怕，但是这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可以想一想，如果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人要受洗，我们要怎么去洗礼场？ 好，对对，就想到说啊，看他那个影片，他们就是在他们有一个浴缸，然后就在那个里面洗礼。但是我们要去一个洗礼场，所以我们可能要找很多适合的洗礼场。万一我们现在熟悉的洗礼场，哎，被炸弹炸烂啊，或者什么石头掉下来，该怎么办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状况下，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很平静安稳的心啊。因为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很平静，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让他们看出，哎，我们对于这个战争的生死，我们是更可以交在主的手中。其实我觉得光这点就会让很多人非常的羡慕啊。好，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如果真的遇到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的，我们该怎么样的去传福音。好，那我们如果到时候通讯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边有准备一些见证，或是我们自己有准备一些福音的单张，到时候你要跑来教会领单张可能都还跑不来。那我们可以在遇到苦难的时候跟身边的人一起传福音。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节，是这个耶利米书29:11。耶利米书29:11。那这个背景呢，其实耶利米传讲的道理是大家不喜欢的道理，也就是当时候以色列人北朝他们已经被亚述所掳，那亚述之后巴比伦又兴起比亚述更强，那埃及也在旁边，所以以色列就是在这些强权底下生存。那耶利米传讲的道理就是说啊，我们会巴比伦会把我们灭掉了，所以当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一直讲说有一天台湾会被灭，大概政府也很讨厌他，大家都很讨厌他，但是耶利米就是在神的这个旨意底下去传讲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后来呢，这个29章这里讲到说他们当时候他们已经被掳去巴比伦了，那这个之前宗旨是有讲过，那被掳去的巴比伦他们一直在想说他们要回去以色列，但是29:11这里却不是，他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就要在这里，就在这里好好的生养，然后在这里栽种，做你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还要为这个城求平安啊。所以如果今天战争你被掳去其他地方，然后神跟你说你要为那里求平安，你很生气啊，这个国家把我的可能把我的妻子儿女把我的财产全部都灭尽，我还要为他求平安，神有没有搞错啊？所以当时候的选民他们其实听这样的道理是很难接受的。那但是呢，这个29:11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阿们。所以这里讲到说，哎，神其实是希望他们是末后是有指望的。那我们一样在我们的，不管我们有没有遇到战争，或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觉得哦，这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可能是你的债务，你的一些家庭的危机里面，哎，我们都要记得说，神对我们怀着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跟神祷告，然后好好的呼求，然后相信神其实是会帮助我们的。那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时间关系就没有翻，在哈巴谷书3:16-19了。哈巴谷书3:16-19，这里也是讲到说，哈巴谷先知当时候神也是告诉他们说巴比伦会来上犯，那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啊，觉得说，哎，先知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派一个比我们更恶的人来惩罚我们啊。那但是当神跟他讲之后，哎，他在里面当中就有讲到说，哎，虽然葡萄树不发旺，那虽然这些状况都变得不好，但是他还是可以因为神喜乐。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当这个战争来临的时候，可能所有的状况都不是我们想见的，葡萄树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很多东西都没有，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我们的神而喜乐。好，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信心。